天空中山山必过，因为他发现同一度一些中山通通的山都接到世界去，而且呢普令起火，他反正他要普遍的是令起火，起火就是我们凡夫的众生。这个众生为什么叫做起火呢？就记着记住三种火，火者就是烦恼。烦恼怎么样叫火呢？就有了烦恼就造业，造了业我们就感到三世苦报，所以这个烦恼苦把我们众生缠住了，就像一根绳子绑到，没办法脱不掉，众生就是这样的。脱烦恼的呢，就是是我们要劝我们众生啦、啊，你们大家要念阿弥陀佛，翻念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就能够分脱三界呀、啊，能够大业往生了三多时。这个笼，环笼就是观鸟的一个笼子，鸟关在这个笼子里面飞不出去呀、啊。笼门打开来放出去，哦，天空地阔，引诱飞翔。我们众生最难的就是出去三界这个圈子这个笼啊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三界这个圈子这个笼啊，那就好有自由了。不管你修声闻道也好，言教也好，菩萨道也好，都要脱烦笼的啊。那些菩萨再到三界里面度众生，那他已经飞起去了，他飞到笼里面来再救别的鸟出去而已啊，这个别搞错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刚刚修复刚刚发菩提心的人，我们还是关在鸟里面的啊，没有出去的鸟啊，难道不要出去啊？世间的那个鸟不管是哪一个，它关在笼子里面总不愿意的，你笼门一打开来一定它飞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有这个正道法门，能够使我们分脱三界，就能够脱离这个鸟笼，这么好的我们不修啊？注意想想看啊。接下去我们讲印度的第二位当机众世亲菩萨啊，也是分成三段。第一，平山师的讲释。那么世亲菩萨他的翻译叫做婆娑衮陀，那么在唐朝以前显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啊，那通通翻到天亲菩萨。那么到了显奘大师以后，显奘大师也好，他翻呢就翻成世亲。他出山在什么时候呢？出山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的900年间，就是比龙树菩萨大概后了200多年，至300年的。要现在的公元来讲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是1994年、95年嘛，他是在公元呢，西历啊，大概5世纪的，就是400到500这个年之间。那么距离现在呢，也是将近1600年了。以前是在北印度，有东西南北中嘛，在北印度出山的。这个龙树菩萨好，世亲菩萨好，都是真真实实有其人有其事的，有历史的。他爸爸生他兄弟三个人。他的哥哥叫做无照菩萨，他弟弟呢叫做狮子教菩萨。他们兄弟三个后来长大呀，都出家。那么修菩萨戒，这个出家菩萨。可是世亲菩萨他先出家在孝城，在波多部 差不多就是优步啊。他对于孝武城的经历人都非常同担，所以他去嘉义后研究孝武城，主要有孝武城的论呢，有500部。那么他的哥哥不同，出家就大乘，一开头就晓大乘法。那么知道他这个弟弟很聪明呢，可是他因为先晓的是孝武城嘛，他执着了，执着孝武城。那么自己的兄弟嘛，当然要想办法发度他，要回孝乡大才对呀。所以他就驾驶他的有病呢，写信叫他去，叫弟弟见他。那么见了以后呢，他就跟他说大乘的这个护法的道理给他听。那四圣菩萨都是很聪明的人啊，都是护法很有基础的啊。他听他哥哥一讲，他就知道了，好、哦、孝乘不究竟，唯有大乘的护法才是究竟的。那么教悟到我过去啊，执着这个孝乘，反对大乘，这是自己的错误。那么他自己也悔过啊，就跟他哥哥讲，我过去啊，或者跟人家讲，或者写啊，反对大乘，这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啊也悔过，我把我的舌头啊把它剪掉，以过去以这个舌头讲话吗？反对大乘吗？那么他的哥哥就劝他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啊要弘扬大乘啊，将功赎罪。那么因此啊，四圣菩萨就对大乘的经呢、啊、好好研究，研究了以后就作论了，来弘扬大乘。所以对于大乘经的这个作的论呢、啊、也很多，也是500部。所以500诸位也知道啊，这是大约而讲啊，不要想的啊，是的，500就是499也不对，501也不可以，那不是这样的，是大致的。也做了很多的大乘的论，你像法华经，法华经他还做了论，法华经论啊，金刚经也有啊，涅槃经啊，啊法娘经啊，什么经，这个凡是大乘经他都有做论，做论就是弘扬啊。所以在当时印度啊，称他为全部论师，孝乘500大乘500合起来全部的论师嘛。所以他的名声震动了东西南北中的印度，不但是当时啊非常大家敬佩他，流芳千古啊。他在世啊同佛陀同寿80岁，然后灭度的。那么他的全部的论文不能不去说他了，他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句大乘经啊，写了一部论，叫做《无量寿经》的论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叫做《往生论》。那么这部论呢，纯粹赞扬净土啊，开始我们修行无念法门。这部论前啊，上下期已经讲过了，前面有吉凶，后面有长行。那么写得非常好，那坦然大师给他再加以注解，我嘛再给他详细的再来给注意讲，也有这个书你们都有。那么这个四圣菩萨他不是好吹风头啊，他是在持以大慈悲心呐、啊，安慰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乃至凡夫菩萨，请您在生死苦海不靠自己的力量没办法脱离这个苦海。所以他发现要一切众生啊都要修这个无量法门，成就正业，往生净土，离苦得乐，了生脱死。你能够往生净土，就能自度度人了。而且这个度人，自度也好，度人也好，都是要成佛的啊，不是成这个二乘的啊，声闻研究啊。在他的历史上来讲， 他没有像龙树菩萨啊登初地，他还没登地，没有登地以前就还不是圣人呢，他是凡夫地。可是他这个凡夫同一般的凡夫不同，这个佛法里面讲啊，修小乘也好，修大乘也好，在登地之前，登圣人位置之前呐、啊，一个四加行为。什么四加行？暖、等、任、师地也，四个这个阶位。他是修这个大乘的，所以他是四加行为的菩萨。马上要登地了，还没有登地，他属于凡夫位。可是啊，他能够常识日灯，日灯什么灯呢？日光灯。什么日光灯呢？他是经常观日太阳，就像这个摄入观经一样的观老日。那么摄入观经观这个太阳是观太阳光下山呢、啊？啊，黄金色像一个鼓一样的挂在西方。他修这个日光灯呢，不是观这个太阳下山这个时候，观太阳东方刚刚升起来的时候，那一种观法，在多灯的。到了这个日光灯呢，他经常可以到弥勒女院去见弥勒菩萨。所以啊，在他的本地来讲，也是不可思议的大菩萨。他尚且如此赞叹净土法门，方念往生安乐世界。而我们一般的起报三世凡夫啊，不留心净土，不修往生的境界，不方念求生净土啊，那我们是在名为可怜可悯的人了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关于他的法义、啊、我这个法义的摘要啊，都是有关净土的，无关净土不讲。像世尊菩萨以全部论述，他的法义多少啊，与净土无关的不谈。那我这里摘要的呢，全部都是关于有关净土的。那么有关净土的开始在哪里啊？往生论。那么这部论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在这已经讲过，所以这里面的文啊什么啊，你们看一看就好，不需要再讲。那么对于这部论的哪技法、哪个吉凶，怎么样、什么意思，先由坦然大师的注解，我再由这个讲义，你们一看也很清楚了。可是说现在啊，我要提示诸位的啊，就是世尊菩萨这个往生论啊，它是我们净土宗的基本焦点哦，你们不要给它毁掉啊。中国的净土宗谈到建立这个宗派，以什么圣言量，三经一论，这个论就是往生论。有些人搞错了，把阿弥菩萨的起圣论当到是一论，错了，不对。一些人呢，就把它来三经二论，起圣论加上去二论，这也不对，因为起圣论呢不是专讲净土法门的，它不是后面呢告诉我们不能够，你们怕不能成就信心，怕退转呢，哎，一个方便告诉人家阿弥陀佛这么低，这是简单一点。可是这一部往生论那是专门的。我们讲这个净土三经一论，那是专门的啊，不是简单讲的、啊。所以这些地方啊，诸位都要注意，别搞错啊。所以这部往生论是我们修行境界的不二法门。那么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国呢？在1500多年前，就是他做了这个往生论以后，他不久就灭度了。灭度了没有好久，就传到中国来了。 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是南北朝的拜位，也就是年位。那么坛山大师啊，就加以注解。那么圣母林翻译的呢，他这个王三林他是梵文啊，他是印度人啊，徒弟刘志翻译。那么坛山大师嘛，碰到的徒弟刘志啊，徒弟刘志把这个他翻译的这个王三林给他，叫他依降而修。那么坛山大师依这个无量法门而修啊，好得到利益了，所以他加以注解，使到人人呢、啊、都能够懂，都能够这样修。所以到了隋朝，智者大师啊做了一个叫做摄疑论。这个摄疑论呢里面呢就很多采用王三林，从王三林注解这个意思。因为坛山大师是比智者大师前呢、啊、这个摄疑论是后啊。你想想看，智者大师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他证到法三昧前方面的，曾见释迦牟尼佛灵山说法的人，那种智慧不得了啊！你看看他的法前意啊，魔子观啊，什么呢、啊？他尚且这么重视这一部《往生论》，通过这个坛山大师的注解，他做的是一论都是采用他的里面的说法观点。可见它的重要性。可是这一部《往生论》注解呀，它过去失传了，啊，后来嘛，到了清末才日本呢传回我们中国，啊，那么，所以以前这个明朝的莲池大师、二一大师，他们知道有这部《往生论》注，坛山大师找不到，看不到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了，古人看不到东西我们能看到，古人没办法研究的东西我们能研究，就大家都要好好发心了，对于净土三经一论要好好加以研究读修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那么这小期啊，就是今天这个这一课啊就结束了，那么下学期啊他开始再讲，要停个时间。那么期末呢要考试啊，那么考试啊，我上次告诉了诸位啊，考什么？考咱们修持三业，咱们发菩提心。告诉你们，咱们去看我这个无量寿经的讲义，里面写的很详细，我恐怕你们诸位啊还抓不住要点。我现在呢先把我这个题目啊写好，等一下吧，请警方啊写在黑板上，你们按照这个题目先告诉你嘛，你好好去准备，别到那个时候啊考得一塌糊涂。但是你们要好好的了，我这个打分还严格的了，以前你们的考卷都是梁英法师他们去看看他们打分数的，这一次我也自己看，我也自己打分数。你不注意的马马虎虎讲不清楚的，我跟你考不及格，我跟你讲，我题目先告诉你们嘛，你们怎么还考不及格还马马虎虎的、啊、可见的你们不用心啊。那么等一下其实下半场以后也不到那个引一下子交给你们也可以啊。今天呢课程呢这一期就结束了，下个礼拜就考试，他安排那一天考啊，那一天我会来。到了考试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再准备拿什么书来再看，那是不行的了。也不能够我先去写一个纸条子放在哪边，那都不可以。就是要凭自己的脑筋，要记在了脑子里面，要写起来。啊，向下文章附带来的
《往生净土传》。各位同学，翻到讲义36页第七行，上次讲到四乘菩萨的 往生的事情。那么这个第三件呢，就是孤德啊所赞叹世亲菩萨的诗啊，大家看，三昧圆成外道祥，令门为圣事无松啊，不为百日生都帅，又有愁山相乐邦。我简单的解释一下，这首诗第一句呢，就是赞叹世亲菩萨，他能够经常日三昧，三昧印度法，翻到中国叫做尊定。他日的是什么定呢？他修的是日光定，就是观想太阳的光明而得到尊定的。所以这就是讲三昧圆成，他修这个光定了，修圆满成就了，这也属于他的定力方面。这个外道祥呢，是赞叹世亲菩萨的智慧。当时的印度的外道很多，在复世的时候有96种外道。那么世亲菩萨是在复灭度以后差不多900年间起山在印度的。可这个时候啊，大乘的佛法已经很普及了，发扬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印度的外道，我们叫它外道，实际上就是婆罗门教了。这个婆罗门教教派很多，其中最大的两派，一种叫做疏领士，也叫做世领，世间的世，也叫做疏领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疏字的疏，疏领。另外一种呢，叫做圣领士，俗圣的圣，圣领士。因为外道说了很多了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佛法叫他外道呢？就是啊，他啊没有了解到我们的心，心外求法，名字外道。那么心外执着一切法，怎么样执着呢？啊，种种的，当时的印度的外道啊，种种的执着很多，你执着这样，我执着那样，那归纳起来啊，总不离执着有，执着空。这个疏领士呢是执着有，啊，圣领士呢执着空。这是当时外印度的外道一般的成型。可是佛法不管是小乘，尤其是大乘的佛法，将一切法为圣所造，为圣所现啊，所以经历讲嘛，三界为圣，万法为色啊，色也就是心，所以心外是没有法的。可是婆罗门教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身外即法，身外求法，即作有即作空啊，这样的啊，我们把它叫做外道。那么在当时印度一切的外道啊，对世亲菩萨来讲啊，那对他的智慧，对他的说法都敬服，他降服，就是一方面恭敬，一方面这个信服。这里面呢，我记个公案，这个公案呢就是传说啊。那世亲菩萨当时在印度啊，他一位成教师，我们平常叫阿沙利，这个阿沙利就是成教师，阿沙利是印度法了
反正我们这中国就是清教寺。这个清教寺的名字呢叫做富陀麦多罗法师，反倒我们中国呢叫做九千。那么世尊菩萨这个成教师啊，也就是老师啊，我们一般讲老师啊，他曾经他啊听他教诲的教道的。那么有一次啊，就以这个外道这个名字呢叫平沙阿婆沙。那么这位外道啊，他是属于哪一派呢？是外道的树林派，就是叫做游的。那么因为他这个印度的情同我们中国啊不太同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要辩论呢、啊、要这个谈，对于这个义理方面有所这个啊发挥，那都是大部分呢都写的文章，文章上来辩论。可是印度啊不同，他不注重写文章，口头辩论。所以有一次就是请示国王啊，把这个前国的前印度的这些有学问的人都找来，大家来辩论。另一就是辩论。那么这个树林师啊，他就讲了啊，这个教亲呢、啊、就是世尊菩萨的老师啊，你先讲，你把你的这个种子讲起来，我再跟你辩。那么教亲菩萨就讲了，他在佛法讲的啊，以四谛为根本的、啊、四谛法啊，佛陀最初说法是四谛法轮嘛。什么是四谛呢？苦集灭道了，佛在经历是这样讲的了，苦集灭道四谛嘛。哎，可是教亲呢，他不这样讲，他最苦道灭四谛。这个歪道马上就拦他啊，你讲这苦道灭啊，哎，佛陀在世的时候讲四谛法是讲苦集灭道啊，哎，你怎么把它倒过来讲啊？你这样的一方面对你的对付啊，就是不恭敬不尊重，再方面你这个道理不难建立，因为你的智慧不能超过佛嘛，不这样讲，你那样讲，你不对。那么就听不出来，他就变了。他讲不错，佛是讲苦集灭道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，他可怜众生呐、啊，遗失啊，不是因果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句话讲的啊，菩萨是怕因呐、啊，而众生呢，众生是为果。你看看一般的众生生病啊死啊，这个果报现前吗？嚯、哦、恐怖了怕了，或者恶业临头啊，遇到什么天灾人祸灾难啊，哦，这个时候他可怕了，这些果报现前他可怕。可是他造因的时候他不知道了，他不追究了。你不讲病吗死吗？是从哪里来？有三才有四啊，生是因，死是果啊。病从哪里来？病是果报，病从心生啊，有身体才有啊。没有身体就没有病。那么身体从哪里来？身体从业而生，业报的业，业是因。业再推上去，业从哪里来？业从心生，起心动念的心。可是世间的人呢，他不追问这些，都是为果报。佛陀为了对治众生的这一种情况，所以先说果报， 苦的是果啊，世间苦果。那么这苦果从哪里来呢？有它的因，因是什么？即是烦恼。所以先说果，然后说因。这个灭是起世间的灭地啊，就是涅槃呢、啊，就是果报。那么这个涅槃从何而得呢？要修道。灭道，道是因，灭是果，先说果，然后说因。可是现在呀、啊，经过佛陀已经灭度900年嘛，佛法在世间已经流通到了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，大家一般的啊都懂得佛法这种因果。那么现在来讲呢，就不要先说果报了，要按照一切法。有因才有果，因在前，果在后。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四谛法，即苦倒灭，因在前面，果在后面，这个才合乎因果的法则。这个讲的还是有道理啊。嗯，可是这个外道就是有变了，他不讲这个什么道理，就是讲啊，你是不是佛的弟子？他问了，但是啊，我是佛弟子啊，好，你是佛弟子，佛讲的，你应该把它推翻，你自己把它颠倒过来，这个你根本就不对，这个叫心不善，没法讲了吧？你佛弟子啊，你老师讲你，你可以不遵循啊，这个在世间法都不可以。好，他算输了，辩论输了，在当时的印度啊，辩论了。输了的人那要受处罚的、啊、那么处罚怎么样啊？哦，给他挂一个牌，哦，印度都是骑象啊，哦，在到处街上走，表示某某人这个是辩论输了的，哦，赢了的怎么样啊？也骑个大象，就拿一个把他骑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很高的。竖在他的这个像的上面，表示他这一是胜利的。一般的啊都是这样的。可是事情不在这个老师啊，他感觉非常耻辱啊，啊，我今天这样的输了，他也没去骑象，也没挂牌，叫赛尔王，把这个石头啊自己咬，啊，咬了吞下去。那这样的死掉了，那死掉了以后，这个外道就更猖狂啊！好，我们胜利了。可是这个菩萨、恶菩萨这个人呢、啊，已经是很老的，这个两位同教亲都是年纪很大的人了、啊。过了几年呢、啊，就死掉了。死了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什么呢？一个大石头，这个肉身呢变化一个大石头，很大。那么后来释迦牟尼他到外面就禅修了嘛，又回去看他的师父过世了。为什么过世？知道这种情形，他这个外道这么求此理啊，我就给他辩论，我一定胜利胜他。可照这个外道哦，他也已经死掉了，变化一个石头在某某地方。那么释迦牟尼呢？好了，就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呢，用毛笔写七岁准生定了。写在上面。一写在上面的时候啊，这个石头啊，轰，就是火炸，炸开来以后，一股烟冲到空中，在空中啊，又有声音了。怎么是讲什么声音呢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它还在找有。哎，因为这个树林是它是制造一切法有的嘛，化为石头。本是释迦牟尼以此时精神力破他，以空来破这个忧，他还不复， 还去做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在那边有，但是他没办法变了。他因为这个道理啊建立不住了，一切法又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涅槃经里讲的啊，这个佛陀讲一个机性，并无经忧，世间一切法本来只是没有的，因缘受伤现在有经忧，经忧反无，现在虽然是忧啊，因缘已散的时候呢，它还是灭的，还是空的。这三世有法无有实处啊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有啊都不能建立的，无有实处就不能够知道它是有，这是佛法的真意嘛。世贤菩萨不是写这个偈颂，他是写这个持续真正的，也是同这个道理一样的来破他这个三世忧。那为什么他这个写这个论呢、啊、叫做持续真正论呢？这也就是这公案而来的。因为当时他同这个他的世贤菩萨老师啊，同这个外道辩论的时候，外道胜了，他输了，世贤菩萨老师就赛尔死掉了。那么这个外道呢，就得到国王赎他70两黄金。以前呢、啊，这个黄金是很宝贵的，70两金就是很多啊。那么对外道呢，就给他封一个就是金70领师，所以叫做金70领师。那么他现在要破他。世贤菩萨就是讲，我写这个七十令呢，这是真真实实的，这也就是世间的真理啊。那么这个外道这个石头破了，消灭了，就表示他已经输了。故王知道了以后啊，就马上对这个世贤菩萨这一个七十令呢，加一个字，叫做圣。金七十令，赎身的身就是战身的身，因为他这个七十金身令是对指外道的。原来这个七十令这是皇帝封的，所以这个皇帝再把这个世贤菩萨这个令呢、啊，给他一个名字，叫做圣七十金身令。那么外道一切的忧，这种忧啊，这个在他这个外道里面呢，最有名的一部论叫做《三切论》。这个《三切论》呢，也就是七十这个七十论啊，就是金七十论。那么这样公案。所以一切外道都知道了以后呢，大家都怕了，对世贤菩萨这么大的智慧啊，那么都有故都降服了。所以外道降世贤菩萨呢，另外啊还做了一部论，这个很有名的，叫阿毗达摩居沙论。这部论呢也叫做聪明论，世间的人很聪明的，聪明的。释迦牟尼为什么做这部论？就是根据当时这个佛法的这个都是讲小乘啊，这个小乘这些论师啊，就做了一部就是毗婆沙论。这个毗婆沙论很大。叫大毗婆沙论，这个毗婆沙论的里面的要点呢，都是说明了这个忧的啊，就都是这座三世忧。我们这个佛弟子的戒不是有几部吗？里面有一部叫做根本一切忧部，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毗婆沙师的， 这座山过去现在为了山是一切法，根本是有的。那么世尊菩萨他出家，前面上次讲过，他是在小乘优部出家的，所以他先学的都是小乘法。对于这个佛法中小乘讲到三世优的这些道理，他最研究的就透彻了。所以他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呢，就做了这部集沙论。那么为什么做这部集沙论呢？它是破外道的切毗罗论，那个字你们把它颠倒一下，不是毗切罗论，切毗罗论。因为当时这个切毗罗论，这个外道啊，这个都是外道的啊，他带了这个世间的五通啊，五通就是除掉漏准通，前面的天眼天耳他身神就，这个五通他都在大了的，在印度当时很有名。那么大家都是信服他的，可是世尊菩萨这个阿毗达摩集沙论一出来以后啊，才把这个外道这个论呢，把它降服，大家知道他那个论的这个道理没有道理。所以当时世尊菩萨在印度啊，说成群侠外道见呐、啊，点亮真法万古灯。这两句话是我甚凡赞叹他的，一切的歪道之见他都给他说得光，把我们佛法正法这个光明点起来，照亮万古长明了。这个诗的第二句啊，就赞叹他肥孝相大以后呢，他造大乘的论来解释这些大乘经，你像金刚经啊、法华经啊，这个世尊菩萨他都一作论呢、啊、来解释的。所以除掉这个之外，他最了不起的呢就做这个唯识论。这个藏经里面有吗？唯识二师兄、唯识三师兄，那都是他做的啊。还有无照菩萨做的十大圣论，那么他来给他详细的解释。还有做了三宝圣论、甘露门论，这些啊都属于唯识方面的。所以这个诗嘛，论门唯识事无中，那世间没有第二个了。所以他造的这个论，小乘的论五百部，大乘的论五百部，当时印度给他称为全部论师啊，那是了不起的。而每一部的论呢、啊、都是文章非常美，而意义非常之好，非常精妙，使得要见要闻啊都深切奉行。所以在当时的印度一些边地，边地就是什么，像波斯啊，就是现在的伊朗啦、啊、阿富汗啦、啊，啊，这些就是五印度晚的这些边土，凡是学大乘的、小乘的或者学外道的，要造论呢，都是根据他的道理来讲。那么其他的人对他都是听到他的名字就惊呼，他这个造的唯识论就说明万法唯识啊，这个是大乘的真啊，一切经所法非的。所以他对于佛法来讲啊，除佛以外 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呀、啊。所以就是四无松啊，没有第二。这个是最后两句呢，就加什么呢？世尊菩萨他不单是智慧大，而且他的定功很深呢、啊。他的定呢，就能够在白天，以日定的时候就到都是头天，去听弥勒菩萨说法。他日定呢，就可以都接到释迦去见阿弥陀佛，所以他造了一部《往生论》呢，就是发愿要接到接到释迦见阿弥陀佛的。为什么要见阿弥陀佛啊？去听阿弥陀佛说法啊！现在到阿弥陀佛是有无上菩提之际呀、啊，这样才可以自知度人，同情护道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些啊史事啊介绍给各位同学之后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台湾也有些啊学教的法师崇拜也是为谁，那么这般一般的这个学教学为谁的法师啊，知道一切法为谁受限，这个戏怎么能够写，在为谁的这个论里面讲到啊，种子先显形，我们第八维识的种子而现，这是维识的真理啊。